讲不完了，就下边大家自己看一看吧。看一看最后边嘛，它是护法这一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辅助第一瓶。辅助这一瓶嘛，主要讲这个，前面讲是怎么样参禅开悟的，后边讲怎么样，给别人，怎么样度别人的。度别人的话，它有三颗法门，分为36对，一共举了36个对法。这六祖的方法嘛，他自己讲就是随方解福，他化导别人的方法就是随方解福。随方解福嘛，就是说看你，因为我们众生嘛，都是被自我分别的这种绳子，各种各样的绳子捆住的，所以我们不得自由。这随方解福嘛，就是看你被哪一条绳子捆住，然后呢帮助你解开。因为人本来是解脱的，只不过自我束缚了，自我激福，帮助你把这个绳子，自己把这个绳子解开，所以这整个坛经，尤其是这机缘品呢，它就是六祖嘛，怎么随方解福的一个记录，它就是这样随方解福的，针对不同人的他的执着嘛，破除他的执着，或者语言破除这他的执着，或者呢，引经据典讲解经论呢，破除他的执着，这是禅宗呢，从六祖以来呢，一直在使用的一个方法。后来这个方法呢，发展的越来越活泼，用的方法越来越多嘛，所以叫做祖师禅。它跟经里边所讲的，光是自己按照哪一种方法坐在那里修的，这种禅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叫祖师禅。这是最后嘛讲怎么样，度别人的这种方法，就说。这36对呢，你看他来的，他讲的是什么？有与无对。如果他讲有，他执着有的话，我以无来破除他。最后是，究竟是二法并除，这就是主要是根据《维摩经》里边的《不二法门品》里边的说法，通过这种，拿相反的这个法来破除对方的执着来，最后把两种执着、二边的执着嘛都除掉。这是六祖嘛所用的方法，后来学人嘛他们也用这种方法，但是他们发展得更活泼一些。那就对整个的这个坛经嘛，它因为它是一个禅法，所以它在今天最有价值的就是一个它我们怎么具体的应用它来修行。因为它的价值嘛也在这个地方，从哲学史上看它当然，思想史上看它当然也有价值，它真正的价值呢，它是一个活的东西。那么这种禅法嘛，在六祖讲呢是要大善知识示导了才能见性。那么今天呢遇到这种大善知识的可能性呢一般来说是不大的。那不遇大善知识能不能修这种动教禅的，这个经里边我们刚才也讲了，也可以修。也可以修嘛，那就有一个次第，像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大圆满法，它都有一个次第，是分为前行、加行、正行，我是按照这个大藏传佛教的这个前行、正行嘛，我把自己去自学这个六祖禅的基本的方法嘛，按照分为这个前行跟正行，前行嘛就是它的这个忏悔品说的，一直善知识传香忏悔发心皈依得正见，然后按照六祖讲的，这个怎么样？三皈依也要修，这个忏悔也要修，这修的方法他都讲得很明白，不是光在你受皈依的时候，你忏悔的时候修，是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去修这样去修的时候，当然还不能明心见性，这只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一个前提，另外呢还要。这个传五风法风香受三无相三皈依戒这些都是，还要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呢包括这个学习佛教的经论，然后得到正见，要对经论中当中所讲的，尤其是般若经的一乘原教的这个见地呢，要非常的透彻，如果这个见地不透彻的话，不移植善知识，又没有移植的善知识，那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动教禅的，都没办法，所以必须要拿缘解嘛，你才可能自己才能可能观修， 这广学道嘛，还包括参访善知识，然后呢，这个要这一步呢，要得到什么呢？就得到正正般若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修行，方为净则完善人格，在家人怎么修行，这些就是都讲得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开悟见性的一个前提，第二步呢就是正行，正行呢就是三种三昧，般若三昧、一相三昧、一行三昧，首先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呢就是能够拿最圆通的方法能够开悟见性，这个就是起正真般若观照观心，什么叫做正真般若呢？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从这个缘觉经论的这个门进去，就是你拿缘觉经论以后，拿这个经论的正见呢，在生活当中修行，修道能够得到这种观照般若，就是非常熟练，非常熟练的时候，它就像镜子照物一样。虽然明明白白在另一种见地在修观，但是这种观呢是直觉的，这叫观照般若，观照般若了才能用得上。然后拿这种观照般若起正真般若观照，观照就观下照当下的一念，观照当下一念的时候，这个一刹那间妄念俱灭，那个真正的心性呢就现前了。你方法就是这样，这个观照般若呢，不但要在打坐的时候修，主要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呢，要念念要修，修到能够开悟，然后修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昧嘛，就是你虽然开悟了，但是你那只是在你开悟的时候开悟，那是得到一个正见，能够把疑能够断掉，但是烦恼是断不掉的，贪嗔等烦恼是断不掉的。他对境遇缘的时候，他不一定能保持这个所见的道，所以对境遇缘的时候，他一般来说嘛，他还会升起烦恼，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一相三昧，就要观这个相的本空，本空呢要保证你，所见到的那个道。如果是没有见到道的人呢，他要修这个一相三昧呢，确实是非常难的，那么你要用唯识的道理，要分析这个相是怎么升起的，它如幻如化。如果这样分析的话，也起点作用，但是很难，没见到多少人嘛。我没见到过谁嘛，能够拿这样能够拿唯识的道理在生活中这样能够修上，说见到相呢就马上就能够无相，这个确实很难修的。实际上一相三昧是在见到以后修的，一行三昧了那更是了，更是了。你从这个行住坐卧一天，甚至在梦中呢，你都要保持这个所见到的道呢，要不被迷乱，这样修的时候烦恼自然被降服。慢慢的他烦恼就没有了，如果起了的话，仍然拿这个见得到了去化解它，化解到一定的时候嘛，当烦恼自然不起，你想起也不得起，自然不起，你没有烦恼成为一个本来的你的一个心理模式的话，心理结构的话，这个时候就证到阿罗汉果，从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我编的这个普贤行愿法门里边的见到了，主要就是根据坛经里边的这种动物方法，然后把动物的方法嘛，又根据藏密，根据这个以后禅师的几种方法嘛，归纳为几种诀窍。当然我在前边呢加了一个大乘思念处，因为不修大乘思念处的话，你要仅仅是自己修行了，你通过那种动教的那种调心方法，你想要达到见性的话，那还是相当困难的，他们，我一个学生嘛，他们那个关系多年嘛，也都是觉得还是这方法能用上，但是觉得那个根本无明呢，是非常难以打破，那就说你打不破，就是因为你的基础不够，就要修这个大乘的四念处，观无用的一等，要把无用都要观空，当观空能达到一个观照般若的时候，再拿这个观心的这个诀窍观嘛，那才能真正见到。就是仅仅观心，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这个思念处的这个种都生受行法都观到，只是观心的话，反正根据我的经验来说，是很难真正的开悟的，所以这个坛经的基本的价值，它的精华嘛，就在这个地方，也很少有人能真正的读懂它，因为只有真正的开悟嘛，他才能读懂它。因为六祖大师本人呢，他是上根利器， 他三种利器，他不需要什么方法，他自己也没修过什么方法，他听到就开悟了，所以他也不一定非常能够掌握这个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让别人能够开悟的，他这个里边没有这样一个方法，他都是随方解佛，你只有碰着他嘛才能开悟，你碰不见他了，你按照这个一向三昧、一行三昧、般若三昧去修的时候可以修，但是能够修上的人不多，因为你没有通达教理的和大乘思念处的这些基础，那你直接修这个是很困难。我们这个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个。谢谢老师。那下一，我们肯定是要下一学期了，下一学期。
下一学期。
下一学期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吧。